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三伏天呢，天是一天比一天热，当然前几天呢下过几场大雨之后凉爽了那么几天，但是呢既然在夏天，咱们就说点跟夏天有关的事儿。咱们说说这古代人夏天是怎么消暑的。要说古人消暑呢有几种方式啊，咱们如果粗粗的一分的话呢，我觉得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靠这个物理降温，就是拿东西给自己往下降温，还得是外在的。第二一个呢，靠食物给自己降温，这个呢也是靠物质，但是属于是内在的，得吃了喝了。第三一种就是古人说的最高境界，咱们都知道叫心静自然凉。哎，这三种境界咱们一个一个说。首先来说呢，靠这个物质，就是靠外物来消暑，古人都会用到什么呢？其实很多东西啊，现今人也在用，比方说凉席，现代人也用，比如扇子也在用，有的呢不再用了，比方说瓷枕，这东西不再用了。
瓷枕是，
我们看到很多博物馆里收藏的有这个瓷枕，就是陶瓷做的枕头，本身很凉。现代人呢也有夏天呢用竹子做的枕头，对吧？其实呢就是变了一个形制，但是呢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再比方说呢，用这个冰鉴，这冰鉴呢就是古代的冰箱，但是跟现代冰箱呢不能同日而语。为什么呀？现代冰箱是制冷的，那么古代冰箱呢是散冷的。哎，这属于是这个两个东西吧，就这几样东西都属于是用外物来制冷。比如说古时候还用什么呢？这扇子，这扇子呢古代人有叫摇风的，一摇就来风，有叫诗风的，诗呢就是诗语，一摇呢能够诗与你风。你看他把这个起了很多非常雅致的名字，但咱说的通俗一点，作用是什么呀？无非就是消暑嘛，对吧？而且呢古人呢还在上边啊弄点什么呀，这个书画呀，提点诗词啊，以寄托自己这个雅兴，这是手动的。那现在呢咱们很多人用这扇子呀都用这个电风扇了，
对，
它也算是扇子的一种，但是呢它是机械转动的。那么古代有没有类似电风扇的东西呢？也有，比如说西京杂记里边，这是汉代的一部古书，里边就记载了，就可以想象啊，汉代的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电风扇，但是呢不应该叫电风扇，叫人力风扇。什么样呢？这原文记载叫长安巧匠丁缓，你看人还点出来了，是当时汉代首都的一个能工巧匠叫丁缓，做七轮扇。这扇子呀分七个扇叶儿，咱现在电风扇呢是仨扇叶，他那是七个扇叶。然后呢大街径丈，大街径丈呢也就是说大概直径啊说有一丈，当然我觉得这有夸张的成分，就是很大的扇叶子七片，然后呢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理解了吧？
哦，
就是一风轮。
明白了，它后面连个那个联动杆，你一摇，然后这风吹过去了。
对，也就是说呢，辛苦了一个人，凉快了大家伙。当然，这一个人很可能是府上的奴才，对吧？或者是下人帮着摇，这一屋子人就全都凉快了。大汉代就有了人力电风扇了。哎，咱们再说呢，说唐代的时候呢出现了什么呀？凉屋。这凉屋啊是什么样呢？就是也有古文记载啊，说浆果瑶池时，金盘露井冰，甘泉江碧暑，台殿晓光宁。在里边呢这四句诗咱可以知道大概及什么样呢，就是靠这个井冰，露井冰来这个降温。那这屋什么样呢？哎，这屋啊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属于是啊比较简单的，在山里边建这么一个屋子，紧邻着水池子，或者紧邻着瀑布，亦或者说呢跟水榭一样，就在这个水面上 架这么四颗六颗柱子，搭一平台，建一棚子或者亭子，这属于凉屋，浮在水面上的，水凉快吗？
嗯，
这是最简单的。然后比这工程呢再浩大一点的呢，不是建在水上，建在哪儿呢？建在平地，但是呢这平地上啊得在地下凿井，哎，然后呢、
哦、
这井给盖在屋里边。咱知道这井很凉的，
对对对，
有时候我去这农村呢、啊、或者京郊游啊，很十几年前去采访的时候，这村里边还有井，现在估计村再去也都已经没井了。
嗯，
那地方晚上村民们摇着蒲扇就围着井坐一圈，这井口呼呼的冒凉气
啊、
哎、而且咱在城里边也有感受，很多老年人呢晚上去纳凉去，家里边不开空调，现在空调什么呢，太冷，出去纳凉去哪儿呢、
嗯、
商场门口一部分就不说了，因为商场里边有凉气、嗯、再一个早年间啊没空调的时候，像我小时候80年代，很多老爷子老太太呀去地铁，
地铁
口大伙儿去试一下，您下地铁之前地铁口那风是呼呼的往外吹，
对，
哎，这地方它也凉快，其实跟那井是一个道理。
嗯，
而且呢这也有古籍记载，这古籍里边怎么说的呢，说一堂之中开七井，一个屋子里边凿七口井，皆以镂刻之盘覆之，为了怕出现人身安全问题啊，还得弄几个镂刻的盘，就是网子，哗把井口给罩上。
嗯，
然后呢因为是镂刻的又能够通风往外冒凉气，夏日坐其上，七井生凉，不知暑气。这古人也够玩命的。
嗯，
他这网子盖上之后不光是为了怕掉进去还能散风，他还干嘛呢，坐在井口上，然后往外冒凉气。当然这要中医说的话又不健康了、
嗯、
为什么呢，这井口的凉气啊我觉得比这个空调的凉气啊害处更大。
嗯，
空调是两种功能，制冷跟除湿、
嗯、
对吧，它是干凉，
对，
但是这井是湿冷、
哦、
这更容易得关节炎，
就是邪祟入体、啊、
对，所以说这个呢并不提倡。再有一种工程更加浩大，什么样呢，就是啊有古人这样记载过，一个屋子建在瀑布或者水源旁边，用人力的方式往上抽水。
嗯，
这房顶是防水的呀，然后这个水呢咵就浇在房顶上，这房顶呢肯定是攒尖顶，
嗯，
就是四面是坡、
嗯、
然后这个水顺房顶哗流下来，形成四道水帘子把自己围在中间。
哇塞，会享受。
那这个肯定是工程最好大的，家里边一定得有相当多的仆人、
嗯、
因为这还一个人是无法把这水抽到房顶上的。
嗯，
这属于工程浩大的。然后呢古人还用什么呀，还用瓷器，哎，知道陶瓷啊、
嗯、
咱想陶瓷家都有啊，对吧、
嗯、
咱吃饭那碗都知道夏天一摸，哎，这凉的。
嗯，
古人也发现这是凉的，好，就开始呢除了什么杯呀、盘啊、碗之外，又出现了瓷枕。这瓷枕呢有一面是封了釉的，这釉咱知道啊，挂了釉，然后呢、
嗯、
这釉本身就冰凉沁人。据说呢乾隆皇上非常喜欢瓷枕，有一次呢得到一个瓷枕之后还即兴赋了一首诗，这乾隆就是什么都写诗，吃个什么也写诗、
嗯，
然后玩一核桃也写诗，挣个瓷枕头也写诗。咱看乾隆
当时就不值钱了吧，他的诗，
他乾隆的诗包括字，
嗯，
当然说现在你说拍卖会上乾隆字啊，那肯定比一般的书法家字还是值钱。
嗯，
但是我看过这个历年拍卖会有点意思，乾隆的字卖不过刘墉的
啊、
哦、你看刘墉其实乾隆的臣子，按级别乾隆高，但是如果说一幅字的话这价值、
嗯、
刘墉比乾隆高，因为按书法造诣的话不能不说刘墉的书法造诣高过乾隆。
哦，是这样。
甚至说康熙的字，他爷爷字也比乾隆的字值钱。
明白。
乾隆字忒多了。咱看他写这个瓷枕是怎么写的。他写到说这个瓷枕通灵气啊，全胜戴玉山。这戴玉山是什么呢，就是戴帽跟珊瑚。
哦，
戴帽是那一种像是海龟，但它是戴帽龟，也是特别大的海里一种龟，它的贝壳做的东西。
嗯，
很多人的眼镜那镜框拿戴帽做。
嗯，
当然现在咱们一定是抵制这个东西。
对，
野生动物。山呢就是珊瑚，这珊瑚呢碳酸钙，对吧、
嗯、
它一摸也是冰凉的。说呢这个瓷枕呢比戴帽珊瑚强啊，绵云魂不绝，梦蝶更应安。这绵云是什么意思呢，绵云呢是特指比喻在山间居住，在山间小憩，说镇上这个好像在山间小憩一样，那山里就比 平原凉快啊。
嗯，
后边写的说梦蝶更应安，这梦蝶咱知道，
嗯，
就是庄周小憩的时候，庄周梦见自己啊化成蝴蝶天上飞啊，豆豆飞，醒来之后发现他自己还是自己，于是乎呢他就想出了一个哲学问题，他说到底是我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我呢？
哇，
那换句话说，到底是我睁眼是现实世界，还是闭眼的那个境界是现实世界呢？其实这是一个哲学问题。那么乾隆呢啊写了这么一个，与其说是诗啊，我觉得倒不如说是一顺口溜啊，赞美了这个瓷枕啊，这东西太爽了，说这东西太有意思了啊。包括这什么呢，还有这个咱说物件，这个周礼当中也点到了冰鉴，就是我说的古代冰箱。
嗯，
那它和现代冰箱有什么区别呢？哎，咱们下节回来再跟您细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还有呢，说古人消暑的这个东西啊，有一个叫冰鉴的，咱说周礼当中就写到了关于冰鉴这东西啊，其实更像是什么呀，更像是一个冰镇食物或者降温的一个器物，它不能够制冷啊，因为它本身不通电，就是一个大方木盒子，里边呢挂上锡里子，因为木头如果长期用冰块来浸泡的话，水浸泡它容易糟，里边挂上锡里子，这金属呢导凉导热都快，就把冰块啪往里一搁，当然这大木盆的底有窟窿眼儿，这冰一化就流下来，这大木盆底下呢又有一个大木盘子接着这个水给泼了，这东西呢搁在屋里边，屋里自然凉快了，借着这个呢可以刮刮梨桃放上点，然后给镇凉了再吃，这是说的古代的冰鉴。这冰鉴有木头的，有青铜的，反正各种各样的都有，现在故宫博物院也保存着几个冰鉴，这就说的古代的冰箱。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饮食，咱说的除了外物之外还有内用的东西，就是饮食。这个冷饮在古代也是备受欢迎，像南宋杨万里就说过什么呢，说四腹还闲爽，才宁又欲飘，欲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这说的是什么？冷饮冰激凌啊！
哦，
啊，当然只能说是古代的冰激凌，到底什么样？这东西不可能保存到现在，对吧？有半小时就化了，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古代有了冷饮冰激凌这样的东西，雪到口边消吗？像雪一样进到嘴里化了。那就是冰激凌，
刨冰。
哎，南宋的时候就有，有可能是刨冰，因为那会儿有天然冰，对吧？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宋代出现什么呢？售卖冰激凌的这种买卖了，也是有诗为证，说帝承六月日庭午，世人如吹汗如雨。六月份的天汗如雨啊，说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哎，听到吆喝卖冰的了。这好，心眼开什么意思？豁然开朗，顿时还没吃呢，就觉得凉爽了几分。
嗯，
说宋代呢，已经有的这个冰雪啊，这个什么冰糖啊，冰雪冰原子啊，什么这个雪泡多少水啊，都是一些文字记载，具体什么样，这个确实还不知道。
嗯，
也没有说谁我能恢复出来，但是有到现在的，啊，就是酸梅汤。从宋代到现在一直在喝这东西，包括元代之后这冷饮的品种可以说越来越多，比如像《红楼梦》里记载的什么玫瑰露啊，什么这个苜蓿露啊，什么玫瑰卤子汤啊，这都是当时的冷饮。这卤子汤很有意思，什么样呢？我就见过这个，也听老人说过这个酸梅汤卤子。这个酸梅卤子咱知道，酸梅汤就是酸梅汤。这酸梅卤子是什么东西呢？老人说过，以前呢也有卖这种叫浓缩果汁儿。酸梅汤熬的差不多了，哎，然后搁在大瓷罐子里拿冰一镇出去卖去。但如果说这家人想喝，比如说我这买卖离你家远点，你不方便来一次怎么办呢？我也有一大锅熬把水全熬的差不多了，这里边东西就成了膏了，就是更加的稠了，这叫卤。您买一瓶回家，一勺这个，然后一壶水自己冲去。
哦，
哎，这也是我这店出来的。比如说信远斋以前就卖这种所谓的浓缩的东西，您回家喝就方便了。
哦，
哎，这是说《红楼梦》里，还有呢，就是说什么呀？这个咱说的这个平心静气，这是第三种最高境界。这个唐代的白居易呢，就写过这么一个诗，说：“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就是你满眼。不要有什么烦心事儿，然后呢你会感觉到清风徐来，散热由心静，凉生未是空。 哎，这也是古人的一种境界，也是古人的一种讲究啊。说这个散热由心静，这是心静。他后边写到呢，说凉生为室空，室呢就是屋子。
嗯，
就古人你发现讲究的这些文人雅士啊，他冬天夏天屋子布置的不一样。
哦，
到了夏天的时候，屋子里边的东西越少越好。哎，弄几盆修竹绿植，让眼睛所及之处呢看着凉快。然后什么锦缎被褥能收起来，铺上席子，这屋里边家具撤出几样来，那门扇能卸下来。
嗯，
哎，这样的话呢，成了一个敞轩，清风徐来，这特别的舒服。
嗯，
后边写到此时身自保，更难与人同，这是说他当时的心境了，这就不多说了。这是古人说到三种这种避暑的境界啊，是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咱如果细说的话啊，说一说什么呀，就是古人和今人都在使用的一个避暑的一个好东西，就是凉席。
凉席，
这凉席现在很多人也在用。什么人用的多呢？我还真是这个调查了一下，老人用的多。一般来说呀，咱们家里边年轻人呢吹空调，
对，
这空调就不需要凉席了。老人不太喜欢吹空调，所以他使凉席使的比较多。而且凉席呢，咱知道啊，粘身上，就是竹凉席啊，粘身上。所以呢得拿一个被单或毛巾被再铺在凉席上。
嗯，对。
当然现在有高科技的了，叫什么竹纤维凉席呀、啊、
嗯，
或者亚麻纤维凉席呀、啊、它就跟那布啊单子是一样的，但是它竹纤维，那个就不用再铺别的了，直接铺在这个床上、
嗯、
也挺好。而且它不是说冰凉，
嗯，
它属于比较那种温婉的那种凉。
嗯，
所以呢这个现在老年人比较喜欢。然后咱说说这个古代啊，这个床上用品都有什么样可以消暑的。第一，刚才咱们说到了，就是这个瓷枕，对吧、
嗯、
这个枕头，首先说这个枕头呢，在这个许慎的《说文解字》上说，握索见手也，见就是推荐的见，握索见手也，很简单，它的解释就是说呀，您睡觉的时候拖着您脑袋的这个东西就叫枕头。而且、啊、从《诗经》所写的咱们来看呢，说这个枕头啊，在先秦时期就是一个常见的卧具了。比如说这个唐风葛生里边说了，脚枕灿兮，锦衾烂兮。当然这个啊，我看了一下那诗经里边的全文，说的是什么呢？
嗯，
一个男人怀念自己的夫人，他夫人去世了，
嗯，
所以就是说呢，你埋在这个地方荒山野岭的，谁来陪你啊？然后呢，这个脚枕灿兮和这个锦衾这个烂兮，就是你这个装过盖死尸的被子呀，然后这死尸这枕头啊都是崭新的，但是呢已经斯人已去了。后边写道说，早晚有一天呢，我跟你一块儿去，咱们俩死而同穴，是这么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个诗。但里边就写到了这个枕，但你看写的枕是什么枕，叫脚枕灿兮。这脚枕就是用动物的脚犄角做的枕头、
哦、
咱知道犄角这个东西是很凉的一个，
对对对，
对吧，用这个做的枕头。而且呢据史学家考证说，这个东西啊一般人用不起，都得是王公贵胄有钱人家才会使得起。
嗯，
比如说牛角的、鹿角的，这是很上档次。而且也是刚才说那个诗里边是死人枕的，但是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当中啊，活人也枕这个。
嗯，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啊，天气比较热，枕这个呢可以去暑。而且说到这个枕头啊，它呢古人做枕头有很多的这个材质啊，有这个考古学家通过考古发现，或者说这个史料记载，你都很难想象。说这个丝织品的最常见，现在咱那枕套也有真丝的，
对
吧？咱越说也觉得离奇啊。比如说这个竹制的，现在也有，但只有夏天才使竹编的，冬天不使了。
嗯、
比如说木制的，没了吧？
嗯，
现在谁使木头枕头？古人使木头旋的枕头，
哇、
哦，哎，这也是比较凉快呀、啊，也比较硬，对吧？还有什么陶瓷的？就是刚才说的瓷枕，
嗯，
再有上档次的呢，玉枕，
哇，
用一块玉石，当然这个玉石得分档次。您说您真有钱用块和田玉，那你们家绝对爆牌户、
嗯。
一般来说呢，汉白玉呢也是玉啊，
对，
所以这玉石分档次，不见得都是特别贵的。再比方说用金属，
金属枕头
更难以理解了吧？金属枕头更凉，
多硬吧？
对呀、啊，硬。所以说呢，古人枕这种枕头的时候呢，一般来说也没有说就直接搁那儿枕的。也得铺上个毛巾呢、啊、铺上个垫子，哎，这样用这个枕头。而且来说呢， 说这个枕头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历史上有意思的典故，比方说这个开元天宝遗事这个古籍里边就记载说什么呢，说呀这个果国夫人有夜明枕设于堂中光照仪式不假灯烛。先解释一下果国夫人是谁，杨玉环的三个姐姐分别被封为了果国夫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
啊，对
她姐，因为这个谁呀、啊哦、这个玄宗皇上啊爱屋及乌，哎，所以呢爱这媳妇儿之后呢就把他的姐姐也封了夫人了，把他哥哥呀、啊、也封了这个宰相了，所以说呢特别的这个爱屋及乌。里边就说到了，既然给你封了这个封号了，对吧，得赏赐你东西啊，他就得到过一个东西叫夜明枕。
嗯，
哎，咱也看古籍当中能记载这夜明枕什么样，叫设于堂中光照仪式，这枕头搁在屋里不开灯，咔，这屋都是亮的。
嚯，
什么东西呢，咱现在考证过了，所谓夜明珠就是萤石，但是现代医学也知道了，萤石这个东西刺激双眼，然后呢扰乱呼吸系统，刺激皮肤。所以你看那果国夫人呢，显摆是真显摆，但是明显不懂医学、
嗯、
这玩意儿天天枕的话对人是有害而无益的东西。
是，
所以你看有枕头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细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呢，刚生下一个闺女啊，这女儿呢刚落地，旁边有一邻居，家里边有一两岁儿子，这邻居就过来要跟这家提亲来，说咱俩两家人弄一娃娃亲多好啊，您生一闺女，我们家是一儿子，长大之后俩人百年好合，咱两家也近乎近乎，这不好事吗？这人一听当时就怒了，啊，你这不欺负我吗？你想想我闺女啊现在是一岁啊，你儿子呢就两岁了，等我闺女十岁了，你儿子就二十岁了，哦，惩罚呀。哎，那人说不不不，您不能这么算啊，您怎么糊涂了，您会算账不会啊，我帮您算算啊，您算差了，您闺女呢今年一岁，等到明年您闺女就两岁了，我儿子正好两岁，这俩人不就同岁了吗？哦，两家糊涂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枕头，还说了这个杨玉环的姐姐果国夫人呢有这么一个夜明枕。再说呢比这夜明枕啊有益处的是什么呢，对人体没什么刺激的，就是水晶枕。
水晶枕、
哎、用一大块水晶做成的枕头。
哇塞，那能量场得多强、
这个、能量场很强对吧，但是对人体没有什么害处、嗯、比那萤石做的强得多、哦，而且这东西自古以来是比较珍贵的，咱这水晶啊以现在的开采技术可能说稍微容易点，
嗯，
古人开采技术比现在差得多，
嗯，
得到一块水晶啊很不容易，尤其是大到能做枕头的水晶更不容易
啊、
哦、这东西呢有史料记载，而且也有实物可看。
嗯，
这个在哪儿呢，就是西安那个扶风法门寺。
嗯，
咱知道法门寺地宫供的佛之舍利啊，
是
啊，所以历朝历代皇上都是不遗余力的用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去供佛。
嗯，
那么呢说这个唐熙宗呢李轩就曾经给这个地宫里边供过一个水晶枕，现在在法门寺博物馆展出。
哇，
那枕头并不像咱家使的枕头那么大个啊，
嗯，
说是枕头也并不大。有多大呢，我一看呢就是它是高，倒是挺高，它那个比例很有意思，是一个元宝型的
啊、
哦、哎，挺高挺窄，然后呢这个就是左右也窄前后也窄，但是高度还挺高，那么一个水晶枕、
嗯、
而且这水晶枕呢中间还裂一大道了，因为它天然水晶嘛，
啊、
你要说里边是完美无瑕的通透的像水一样的那不可能。
有那这有裂有柳有絮的话就不是最
好的，但是它当时已经算是极品了、
哦、
咱现在水晶也一样，就是说那么大的一块水晶啊、
嗯、
里边没有杂质不太可能
啊，对
啊，除非是假的人造水晶，所以那个在博物馆里展出，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哎，那个水晶枕，它为什么供这东西呢？也就说明这东西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臆造出来的东西。
对，
那可想而知，特别有钱、特别有势的人，夏天为了避暑睡觉，枕水晶枕也不是不可能。
太奢侈了、
哎、还有呢这个比水晶枕更实惠的更便宜的叫石膏枕，石膏就便宜了，
石膏啊，
但石膏大家知道石膏凉啊，这东西
是吧，我
生石膏
接触的不多、啊、
生石膏特别的凉
是吧，
你摸很凉，而且东西呢很便宜。这个唐代诗人呢这个薛逢就曾经啊写过一个诗，就叫石膏枕。咱看他写的是什么样呢，说这个表里通明不瑕雕，然后冷于春雪白于瑶，凉快。然后白于瑶呢就是说瑶是美玉的意思，这色泽呢比美玉还白，而且呢比冰雪还凉快。说朝来送在凉床上，只怕风吹日灼消，就是说我有这东西我都怕太阳落山，太阳照着没关系，我凉快，有这东西都不怕太阳。
嗯，
你可想而知它凉快到什么程度。而且说这个石膏枕呢本身也有这个保健的作用，所以中药里边呢有石膏这味药
啊。
看来这东西呢它本身又便宜啊又好用还有保健作用。
哦，
这是石膏枕。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药枕，比方说这药枕放点什么呢，咱知道现在也有卖药枕的，夏天枕特别好。
嗯，
为什么？开窍，然后呢散瘀，还有就是提神醒脑。但这种提神醒脑说不会说我睡不着吧，不会，
不会一枕头都包个薄荷吧。
哎，有薄荷呀，对吧，有决明子啊，有更有他们有麝香的，这孕妇不能用啊。
嗯，
比如说这个佩兰，
嗯，
有这个藿香。
哦，
这些东西大家想一下，放在里头闻完之后那感觉，这神塌就通了。通完之后
睡觉的时候，睡觉前闻这种香味，睡觉的时候兴许能做个好梦。
对，其实它是助眠的。所谓提神醒脑并不是说啊我就闻完之后跟兴奋剂似的睡不着了，那不叫提神醒脑。提神醒脑是什么呢、
嗯、
就是你清晰的、
嗯、
空明的，你更容易睡
了。是是是，
对，你要醒着的时候你不困的时候闻这个，哎，你精神注意力集中，你困的时候闻这个脑袋排空，你睡得反而很好。
哦，
哎，所以这是古人的各种枕头。然后呢说到这个古人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席子，
嗯，
是古人必不可少的。这席呢在古代啊有一个别称叫殿，这个殿很有意思，就是一个竹子头底下一个东西南北的西，然后呢在底下是一个早晨的早。哎、
哦、
这个字念殿。
殿、嗯、
这殿呢我还真查了一下，殿什么意思呢，它解释叫新竹所制竹席，湖北新州采的竹子，拿这个做成竹席。然后说呢新竹一名嫡竹，以色润者为殿，就是说一定色泽要特别的润，就是古人讲的东西不光得实用还得美观。所以你看他就古人很多讲究今人都无法理解，他必须用湖北蕲州的竹子做这个席才能叫殿。
明白了，
就说明他特产这东西。
嗯，
色泽润者为殿，洁疏者为嫡，就是说这竹子除了做凉席之外还能做乐器。
哦，
那什么样呢，就是洁疏者为嫡，竹节别太密。
哦、
啊，稍微疏着一些为嫡，然后呢带虚者为帐，还能够做手帐。所以你看它一竹多用，但是采的部位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的形制是不一样，它适合做什么。
嗯，
所以古人呢后来就泛称了，就不一定是蕲州产的席子了，泛称这东西就叫凉殿。这凉殿不是卖棒子面的啊、
嗯、
这凉殿就是凉快的竹席，凉殿、
嗯、
或者叫夏殿，夏天铺的席子叫夏殿。所以后来就泛称是凉席的这么一个统称了。而且呢说席以冬设，叫殿为夏室。古人讲的什么呢，说席子是冬天铺的，这后来更细分了、
嗯、
这殿呢是夏天铺的、
哦、
看来冬夏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古代啊很多地方说睡这个炕，咱也知道的农村有地方还有炕，这炕必有炕席。
嗯，
这炕席是一年四季都铺着的。
嗯，
哎，只不过呢人家说更讲究的呢就是夏天把炕席给收了，把这个垫这种席子给铺上，为的是凉快。然后咱再说这个凉席这个垫，在古代当中呢有很多古代的这个诗句啊，包括史料当中啊，对这个席子呀凉垫这个东西也有他们的赞美。比如说什么呀，宴饮春壶酒，恩分夏殿冰。比如什么，雨送浮凉夏殿清，小楼腰入怕丹青，就写到这个东西的。但后边咱还得说说古代呢有两种这个凉席啊特别受到这有钱人的青睐。一种呢叫陶生，这陶生是什么东西呢， 后来我也查了一下，这笙啊是竹子头一个生产的笙
啊，
就是咱笙管笛箫那个笙。他解释说陶笙是什么呢，叫做桃枝竹编的竹席。桃枝竹它是一种竹子，
嗯，
哎，用这种竹子编的席子叫桃笙。而且呢古人特别讲究，叫桃笙象奠。什么意思？桃枝竹编的席子还有象牙编的席子是两种最讲究的、
哦、
哎，这是古人写的，说特别青睐的，有钱人青睐的一个是桃笙，说这种凉席呢得选材于啊四川的桃笙竹，然后呢把它劈了，劈成特别细的竹篾，然后给编这个竹席。说这种竹席好在哪儿呢，就是夏天躺在上头睡觉不出汗、
哦、
而且不沾身，你看可能跟这东西产地有关系。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另外一种席子叫什么呢，叫黄琉璃。这黄琉璃啊就是黄色的琉璃这仨字儿。
嗯，
但是呢它是另外一个意思，是非常美丽的上乘的竹席。这很多人想不到啊，我也是查这个史料当中写到说这黄琉璃，后来呢说再研究一下这黄琉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黄琉璃是竹席的别称。那看来这竹子本身就色黄温润，再加上什么呀，您时间长了在上头睡，咱们就管这叫盘吧，
嗯，
人跟它蹭，人的油脂啊蹭到这席子上，
它会有油光锃亮，
而且颜色越来越深。
对，小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南方的时候，它那个竹席啊，它有两种，一种是一条一条的，睡起来以后人身上一纹有纹，
对，
还有一种呢是一块一块的，
对，麻将席，
麻将席那个呢，有的竹子是那种，比如说偏黄色的，睡时间长了它会颜色发深一点，润一点，
对，而且那东西能给它睡红了，
嗯，
包括什么呢，有时候夏天咱看老爷子喜欢躺这个躺椅，
嗯，
这躺椅是竹子的，对吧？
对，
多少年了，这躺椅都红了。老头是格外的喜欢，
盘出来了，
那了不得。
嗯，
在北京相声界有这么一个大胖子，大伙都知道，叫王月波。
嗯，
小时候就是一小胖子。
哦，
这是一真事儿，在胡同里玩，胡同里邻居啊有一个大爷，好家伙，有这么一个躺椅，那都已经盘得红了，在那躺着。小胖子喜欢呢，看大爷在那躺着挺有意思，大爷起来续茶去，他噔噔噔过去了。然后呢直挺挺的往后啪就拍下去了，撒欢儿啊，咔嚓的一下躺椅就折了
啊，
折了，这老爷子真心疼啊，
嗯，
一张嘴你那意思就是说你这讨厌呢，但是一看孩子，
嗯，
怎么办呢，赶紧改口，你没摔着吧，
啊，
其实老头心里淌血呢，有这么一个，在这行里边这么一故事大伙儿都知道，
嗯，
但是咱说这黄琉璃这种席子到底跟咱家铺的有什么不一样，咱们下节回来跟您细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黄琉璃这种席子是一种竹子编的席，到底它什么样，跟咱家的哪儿不一样呢？这黄琉璃啊，它色泽是黄色的，所以故称叫黄琉璃。咱看这唐代的韩愈啊写过说什么呢，他写叫正寻赠殿啊，他这个里边就写到了这韩愈得到了一个黄琉璃，就是这种席子是什么样的呢，咱看一下啊，他写到说携来当昼不得卧，送来的时候呢正好大白天，不是睡觉的时候，没法用，怎么办呢，一俯传看黄琉璃，大家全都看一看，体间色净又藏洁，就是东西呢一定得特别的干净。咱知道竹子有的长霉斑的啊，做扇子之前什么梅露的呀，什么香妃竹的，都是竹子长斑，但是古人的审美说席子不能够长斑，也是那种特别干净的黄色的，又藏洁，咱知道竹子是有这个洁的，对吧，得藏洁，不能说往上一躺好硌死，那不行，对吧，一摸得是平整的，尽眼凝华无瑕疵，一眼望去整张席子没有瑕疵。自从五月困暑湿，古代人你看五月份就到了什么了呢，就农历五月份到桑拿天了，困暑湿又热又潮，如坐深赠遭蒸吹，这赠是什么呀，一种瓦缸，就好像人坐在瓦缸里底下蒸一样啊，就那么难受，手磨绣服心与口，得到这东西呵，盘完起来没完没了，爱不释手啊，慢敷多汗真相宜，如果这位您爱出汗，躺着席子是最合适的，因为这东西啊躺在上头就不出汗了，说呼奴扫地光彩照耀惊童儿， 把这地扫好之后，把席子往上一铺，哗，展开之后金光灿灿，把孩子都惊着了。
嚯，
有点夸张的成分。还有后边更夸张的，说轻盈侧翅，造狮壁，就是铺上这席子，苍蝇也不敢来了，跳的狮子也是避之不及，还能够避蚊蝇。
嗯，
你看看不挨叮。然后簌簌凝油，轻飙吹，就是什么呀？往这一躺，感觉这席子自然生风。哎，小风打后背吹起来了。倒卧甘寝百病愈，往上一躺一睡觉，什么病全好了。却愿天日恒延息，有这席子，老天爷你天天出太阳，我都不怕了。这是一个宝物啊，是哪席子呀？对吧？这当然了，大诗人大作家写出来就跟咱普通人描述的不一样，略带夸张成分。那说完了席子，咱再说古人萧下呀，还有这个床也很重要。
嗯，
咱现代床啊，席梦思的板床都有。古人说萧下避暑有什么床呢？比如说有玉石床。
哇，
玉石床，我在想啊，说这玉石有这么大的吗？还真有。工博物院珍宝馆里边有一个大禹治水的这么一个雕刻，
嗯，
整块玉雕出来的，那是全中国最大的一块玉雕，看得出来原料是有这么大个的。哎，这是玉床。但是我觉得啊，从中医保健来说，睡玉床对人体侵害太大了，那寒性太重啊。
哦，对对对，
你想想那个坟地里边、墓室里边，
哦，对，不都是那个小说里面写的都是养尸的呀？
对啊，
古墓里面才有。
这尸体躺在玉床上，嘴里含着玉片，身上穿着金缕玉衣，尸身不腐，
嗯，
对吧？它太寒。还有呢，象牙床这个不寒了，但太贵呀。对吧？
多少象牙呀？
可不是吗？还有什么水晶床？哎，这都是说当时这个比较有名的床。比如说这个南朝宋武帝刘裕说，这个人呢有热病，不行，好天天冒汗，然后他得什么呀？得有一个石床才能够踏实睡觉。所以呢，古文记载说，寝至极以为佳，躺在石床上特别的舒坦，因为他有病。
嗯、
另外一个呢，说这个昼坐玉床啊，也是古籍记载，就是苏妲己的那个爷们，
哦，
商纣
王，
他也有一个玉床，那不足为奇，这人本身就奢靡无度嘛。
嗯，
还有呢，就是什么呀？《战国策》里边写到了，说孟尝君出行国至楚，到了楚国呢，那么这个地方的人送给他一个象牙床，说这个象牙床啊是直值千金。
哇，
哎，送给他这么一个象牙床，非常的珍贵。那看来象牙床也是有这个东西的。当然我觉得这东西啊，咱现在不提倡，对吧？因为这个残害动物。那么古人用这床，我觉得也不是说谁都能够用的。
对，
为什么呢？这象牙床这太费料了，整个床如果都是象牙的，您想一下，这床板得是整个象牙片成板做这床板，这得多少头大象牺牲生命换这么一个床啊。
对，
但是呢，话说回来，那古人呢也有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干嘛呢？我做象牙席，象牙席子铺在床上，这不也象牙床吗？
对，
对吧？比如说这雍正年间，就地方给雍正进献了几领象牙席，这个现在在故宫博物院珍藏着。这雍正一看太糟践钱了，雍正这人很简朴的，
嗯，
说下令下圣旨，以后就不要再进献，不要再做这象牙席子了。那么当时故宫博物院说，发现这个象牙席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库房里，这象牙席被破油布包着。
嗯，
专家的分析，很可能说清末的时候啊，监守自盗，成风，这太监呢想把这东西啊拿破油布一裹当破烂给运出宫外，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没运出去，又留在皇宫里边，算失而复得，现在作为珍宝给展出起来了。这是象牙席。刚才咱得说呀，说这床有几种，水晶啊、玉床啊、什么象牙床，还有一种呢很便宜，但是夏天常用的叫榻。
嗯，
这榻跟床呢有不一样的，咱知道古人睡床啊，为了晚上睡觉不散失自个儿的阳气，这床是四面有围子，
嗯，
有一面能下地，对吧？当然到了夏天，如果还睡这围子的床，显然得闷死，怎么办呢？古人想一辙，发明一个榻。而且这榻呢，严格意义上说呀，它不是睡晚上这个觉的床，睡午觉小憩用的一种东西。
明白了。
这榻咱见过罗汉榻，对吧？三面有围子。
对，
有的榻呢什么围子都没有，但榻我看现在的这个考古发现呢，或者古家具啊，基本来说榻都是单人的。
嗯，
这也可以理解，本身夏天就热，古代没空调，俩人睡双人床
那更热了，
那互相粘互相粘的太难受了，所以一般榻单人的，哎，就让你一人睡。然后这榻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光板， 上面呢铺个席子也好，铺个小垫子也好，中午小憩的时候用。比如说故宫博物院有一个画是宋代的，叫淮阴消夏图，这里边呢就画了这么一个古人躺在榻上，而且很讲究，这榻呢你别看没围子，但是这个画里边看到一个老者躺在榻上，老者的脑袋前头竖着一块山水屏风。
嗯，
哎，一举两得，第一呢体现了主人的雅兴，可以做观赏器物，第二一个古人他也明白夏天毛孔打开更容易中风。
嗯，
所以呢中午小憩的时候在头顶的位置插一块屏风，为了是什么呢，保护自己别因为睡这一会儿觉中了风就得不偿失了
啊！
哎，这是说古人睡的这个榻。咱今天呢也讲了一些，就是古人消夏避暑都有哪些个器具，听起来很有意思。但是呢，还有的器具是没有讲到的，
对，
也是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的，到底是什么？咱们呀，以后有机会还会跟您说。今儿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从前的那只，当我们抬起头，已过二十年纪，看枝桠满天的那颗，曾经是嫩嫩的绿。那么多的枝枝蔓蔓，这当初的是那些往昔。
接着另一个往昔，
那么长的缠绕，缠绕住的是那些回忆。
接着另一个回忆，
继续卖力的生长吧，离参天还很远呢、啊。
继续飞快的发芽吧，
要遮天蔽日还要许久呢。继续卖力的生长吧，这刚刚才开始呢。
继续飞快的发芽吧，用枝桠缠绕往昔的回忆慢慢数。
转过脸看太阳缓缓升，各自依然落在无际，却不是从前的那只。当我们抬起头，已过二十年纪，看枝桠满天的那颗，曾经是嫩嫩的。那么多的枝枝蔓蔓，遮挡住的是那些往昔。
接着另一个往昔，
那么长的缠绕，缠绕住的是那些回忆。
接着另一个回忆，
继续卖力的生长吧，离参天还很远呢、啊。
继续飞快的发芽吧，
要遮天蔽日还要许久呢。继续卖力的生长吧，这刚刚才开始呢。
继续飞快的发芽吧，用枝桠缠绕往昔的回忆慢慢数。